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三十七，哈该书，为保罗牧师，2020年5月3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6年6月21日。我们正处在这个系列讲到的中段，甚至可以说正好在中间，或者已经稍微超过中间一点。我把这个系列命名为六十六号公路 Route 六十六，这里的六十六。当然是指圣经的六十六卷书，其中旧约三十九卷，新约二十七卷。这个系列的灵感来自耶稣在约翰福音中的一句令人惊叹的话，虽然我们在圣经其他地方也能看到类似的表达。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，所谓的圣经当然指的是旧约，它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，整本圣经都是在见证它。新约显然是关于耶稣的，但耶稣所说的是，整本圣经都是关于他的。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宣告，特别是当我们阅读旧约的时候。纵观教会历史，各种异端不断渗入教会，其中就包括马基安主义的异端思想，认为旧约的神与新约的神并不是同一位神。当人们阅读旧约时，会觉得旧约中的神似乎与新约中的神截然不同，仿佛到了新约以后，我们遇见的是一位更加温和、更有亲和力的神，而旧约中的神却显得严厉得多。然而，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神并没有改变。神是永不改变的，神学家称之为不可改变性。他昨日、今日，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那么，当我们看到旧约中的强烈与严厉，而新约似乎更多展现温柔与慈爱时，我们该如何理解呢？我认为，我们必须明白，旧约中所蕴含的教导深度其实有许多地方是新约没有详细展开的。当然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我们在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中看见了神恩典最完全的彰显，这是旧约所没有显明的。在旧约中，我们所看见的是预表和影。我们看见羔羊，却还没有看见真正的神羔羊。我们看见祭司是人，却还没有看见真正的大祭司耶稣。我们看见君王是人，却还没有看见真正的大君王耶稣。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，让我举一个例子。当你阅读四福音书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记载时，四卷福音书基本上都只是简洁地说，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然而，当你阅读诗篇22篇时，却能看到那场钉十字架事件极其详细的描述。而这篇诗篇是在十字架刑罚出现数百年前写成的。因此，当你阅读旧约时，你往往能够看到一些在新约中没有详细展开的深度内容。这正是我们一路查考旧约时所不断发现的事情。我们不断地问，耶稣在哪里？福音的信息在哪里？而今天我们来到哈该书。哈该书是圣经中的第37卷书，属于小先知书。我们已经快要完成旧约的旅程，接下来就要进入马太福音了。哈该书只有两章，因此今天我想从哈该书2章21至22节开始。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，我必震动天地。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，除灭列邦的势力，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。马必跌倒，骑马的败落，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。这就是神话语的宣读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今天查考哈该书时，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弥的律法和弥的福音。愿我们能够认识其中的警告，也能够认识其中的应许。愿这些话语真正成为我们灵魂的食物。父啊，我们祈求你借着这些话劝勉我们， 提醒我们，在有需要的时候责备我们，也安慰我们，坚固我们。求弥扩张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对于福音有更广阔、更深刻的认识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的社会里，人们不断讨论一个问题，究竟什么才是维系社会福祉所必不可少的事物。必要的这个词，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词汇。最近有一位政治人物提出一个四阶段计划，在这个计划中，教会被归类在第三阶段。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，如果你还不太清楚的话，我们目前处于第一阶段。第二阶段包括学校、托机构、暑期项目、零售商店，以及不知为何还包括公园、步道和玩具制造工厂的开放。而教会则被放在第三阶段，与理发店、体育赛事和电影院归在同一类别。这件事让许多基督徒感到相当不满。即使从纯粹务实的角度来看，把教会放在社会必要性清单如此靠后的位置，也显得相当短视。至少对于那些运作良好的教会而言，他们能够提供许多实际而且当下可见的益处、团契、温暖、鼓励、人生方向以及深刻的人生意义感。政治领袖也应当认识到，教会是少数教导人尊重执政掌权者的地方之一。在教会里，我们被教导承认神设立权柄，因此我们应当尊重这些权柄。暂且把天堂与地狱的问题放在一边。我说这句话时必须特别说明，因为天堂、地狱以及基督的救赎本来就是教会核心的教义。我现在谈论的是世人如何看待教会，而不是基督徒如何看待教会。即便从世俗角度来看，教会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。当然，当我们谈到教会时，就必须先弄清楚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教会。如果我问你什么是教会，我会认为定义教会这个词就像定义母亲这个词一样。如果我问什么是母亲，你可能会说母亲就是有孩子的人。但我认为这样的定义并不充分。你可能会说母亲是女人，母亲是养育者，母亲是家庭收入的贡献者，母亲通常也是妻子，母亲是教师。事实上，我认为单单关于母亲是什么这个问题就足以写成许多本书。因此，如果只用一句话定义母亲，那一定是不完整的。我认为教会这个词也是如此。由于现在我们大量使用网络直播聚会，我们开始看到许多对于教会极其狭隘的定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用一张梗图 meme 来概括神学的时代。有一张流行的梗图这样写道：神不要你去教会，神要你成为教会。对此，我愿意给半个阿们。因为神的确要我们成为他的教会，但他难道不要我们去教会吗？如果我们阅读圣经，岂不是被教导说不可停止聚会吗？因此，神既要我们成为教会，也要我们去教会。你会发现，教会这个词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含义。假设我对你说，我们在教会见面吧。如果今天是星期三，你会不会立刻知道我们要在哪里见面？这里的教会显然指的是建筑物。最宽泛的定义就是教会是我们聚集的地方。但与此同时，在教会见面与去教会又不是同一回事。如果我告诉妻子我要去教会见一个人，这与我告诉他我要去教会，两者意思并不一样。当我们说去教会的时候，通常是在说参加一个特定的聚会活动，其中包括礼仪、祷告、敬拜、诗歌、讲道以及圣礼等内容。因此，我们被呼召成为教会，我们去一个叫做教会的地方， 然后我们在那里进行教会的敬拜生活。仅仅这一点，我们已经看到教会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。然而，我们离穷尽教会的意义还远得很。圣经还提到神学家所称的无形教会。什么是无形教会呢？我们在希伯来书12章23节看到相关的描述。当你阅读那段经文时，你会发现有天使在敬拜，有一个属天的群体正在敬拜神。以赛亚书6章也让我们看见以赛亚被带入那场属天的敬拜之中。启示录中的约翰也有类似的经历。这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敬拜。无形教会包括那些已经离开今生的信徒。因此，无形教会包括历世历代所有真正的信徒，无论过去、现在还是未来。无形教会的成员名单只有神知道，记载在他自己的册子上，而不在我们教会的会员名册中。而在我们的教会名册上，则有另一种教会，就是所谓的有形教会。这个有形教会是普世性的，因为它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国家。在旧约时代，教会就是以色列，但如今我们拥有一个国际性的有形教会，它由曾认真信仰的人以及他们的儿女组成。然而，事情还不止于此。这个有形教会又是由许多具体的地方教会组成的。那么，什么是这些具体的地方教会呢？这正是我们在新约书信中所看到的。例如，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又或者在加拉太书一章两节，他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，又或者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教会等等。这些都是具体可见的地方教会，而所有这些地方教会共同组成了普世性的有形教会。现在，让我们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一些。当耶稣讲论教会纪律的时候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如果一个人既不听私下的劝诫，也不听两三个人的劝诫，就告诉教会。那么，告诉教会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是有人拿着扩音器站在停车场里，向所有人随意宣告吗？当然不是。如果仔细阅读上下文，你会发现耶稣实际上是在谈论见证人与教会权柄的问题。如果你把这些经文互相参照来看，就会发现耶稣在那里很可能是在谈论教会中正式设立的领袖。因此，教会这个词有时也可以指教会的长老和治理群体。关于教会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内容。不过，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有一句话特别吸引我的注意，而且我认为它也是非常符合圣经的。我必须承认，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，并没有引起我的共鸣。也许今天在座的一些人听到这句话也不会立刻认同，因为我们可能会像我过去一样认为，教会当然是个好东西，但并非绝对关键，也不是不可或缺的。信条这样说，在有形教会之外，通常没有得救的可能。现在许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想，你把教会抬得太高了，你把教会说得太重要、太必要、太不可缺少了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时代。书籍、广播、社交媒体、非正式宗教聚会层出不穷，这些东西很容易让人觉得教会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，甚至是可以被取代的。但我要指出，17世纪撰写这份信条的神学家们其实非常谨慎。他们使用了一个重要的词，通常。他们说，通常而言，在有形教会之外，没有得救的可能。他们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他们知道神也可以用特殊的方式工作。因此，确实存在例外情况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从未走进过教会，却得救了。对此，我不会否认。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那是例外，而不是常态。我们绝不能让例外变成规则。我认为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是，如果教会被忽视并最终衰败，那么所有这些书籍、广播、社交媒体、非正式宗教聚会以及各种基督教机构也都会随之衰败。他们无法脱离教会而长期存在。耶稣正在建造他的教会，而大使命也正是借着教会得以完成。我之所以从这里开始，是因为哈该书这卷只有两章的小先知书，其核心主题正是神的百姓对于神圣殿建造工作的忽略。而在旧约之下，圣殿正是神教会生活的核心所在，是一切的基础。他们实际上是在忽略教会。简单回顾一下这卷短书的背景，特别是为了那些刚刚加入我们查经的人。神的百姓因被逆神而被掳，如今他们已经返回耶路撒冷。他们得到许可，可以重新建造被毁坏的圣殿。于是他们回来了，也开始重建圣殿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他们停工了。这正是哈该书所处理的问题。他们停止了圣殿的建造，而哈该的信息就是针对这件事。如果你们还记得我们查考以斯拉记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以斯拉记所描述的正是同一个历史时期。我们在那里已经学到了一些导致他们停工的原因，而这些原因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。虽然他们停止建造的是旧约中的圣殿，但类似的问题今天同样可能使我们停止建造新约中的教会。在查考以斯拉记时，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原因是敌人的欺骗。那些反对神百姓的人来到他们面前说，让我们帮助你们建造圣殿吧。神百姓的敌人假装友善，声称愿意参与建造工作。作为教会，我们必须非常谨慎，不要让世界的怀抱成为我们的依靠。真正托住我们的应该是基督的膀臂。箴言中有一句非常有力的话，说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的。那些人表面上说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，实际上却根本不是来帮助的。他们所谓的帮助，只有在神的百姓愿意按照世界的要求改变自己的时候才会提供。另一个导致他们停止建造的原因是敌人不断向他们说打击的话。他们努力建造的时候，旁边总有人不断冷嘲热讽。弟兄姐妹们，请记住，教会并不总是拥有啦啦队和喝彩者。我们生活在美国，长期以来美国文化对于教会相对友善。如果你是教会成员、牧师或者从事侍奉工作，人们通常会给予尊重和支持。但如果你认真阅读圣经，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耶稣没有一群为他喝彩的人，使徒们也没有。因此保罗才必须不断提醒信徒，我们最需要记住的，甚至有时候是唯一需要记住的，就是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当这句话出自神自己的口时，即使全世界都说你错了也没有关系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写的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晃的。最后，那些敌人甚至雇用了谋士和顾问，专门来阻挠和控告建造的人。他们请来了专业人士。最近我在 PBS 上看了一段让我有些担忧的视频。那位讲员写了一本关于专业知识衰落的书，他主张我们应该单纯依赖专家。我觉得这很有意思。我欣赏专家，因为专业知识确实有价值。但问题在于，当专家彼此意见不一致时怎么办？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专家？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智慧。举个例子， 我不希望我们教会的人认为保罗牧师是专家，所以他说的一切都必然正确。圣经完全不是这样教导的。圣经说，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。圣经说，要查考圣经，看看所讲的是否正确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专家，他不会害怕别人发问。相反，他会欢迎别人说，请向我解释。请告诉我原因。这种查验必须发生。如果这种查验不存在，那么百姓最终只会得到他们自己应得的领袖。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参与，也没有思考，只是一味地说，领袖，你照顾我吧。专家，你替我决定吧。当年重建圣殿的时候，正发生着类似的事情。敌人雇佣顾问来阻挠建造工程。还有一点很有意思。在以斯拉记中我们看到，而在哈该书中却没有特别强调，那就是敬拜其实早在圣殿建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。圣殿并不像某种魔法物品，就像今天的圣礼一样。洗礼和圣餐本身并不具有魔法力量。如果他们没有与信心结合，如果他们没有真正把基督启示给我们，那么他们不仅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毫无益处，反而会成为控告我们的见证。因此，我们在以斯拉记中看到，虽然圣殿尚未完成，但敬拜已经开始进行了。然而，这一点绝不应该让我们低估建造圣殿的重要性。真正得救的信心一定会带来建造圣殿的顺服。如果他们拥有真实的信心，也是真实的敬拜神，那么这种顺服必然会体现在建造圣殿的行动上。这正是旧约中的原则。同样的，在新约中，真实的信心也必然会推动人参与建造基督的教会。信心一定会带来教会的建造。而教会则借着完成大使命，把蒙召的人带进神的国度。这是那唯一存留到末后的国度。我们应当把这个国度看作一个充满慈爱却又势不可挡的力量，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前进。它是唯一能够存留到世界终结的国度。不过，在哈该书中还出现了另一个在以斯拉记中没有特别强调的障碍，那就是对预言的误解和误用。我们在哈该书一章两节看到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百姓说，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。百姓实际上是在说，不不，现在还不能建殿。预言告诉我们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里不详细讨论背景，但很多人都知道，神曾预言以色列因为悖逆而要经历70年的荒凉。然而，他们对于这个预言缺乏正确的理解，于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。他们说，时候还没有到。我在圣经里读到了，时候还没有到。先知说过，现在还不是建殿的时候。可是，哈该来到他们中间，纠正了这个错误。有人曾这样说，神关于未来拯救的预言，本来是要成为一种补药，安慰百姓，让他们知道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。然而，他们却把这剂补药变成了麻醉剂，变成了懒惰和消极的借口。他们说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。在这里，我想我可能会踩到一些末世论的敏感话题。你们可以在问答时间向我提出质疑。但我要说，在过去200年的西方教会中，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类似的瘫痪现象，其根源正是对预言的误读和误用。现代西方教会中，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，神已经预定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最终会彻底失败。也许你会说，保罗牧师，你说的太夸张了。谁会这样说呢？谁会写一本书，甚至画出一张图表，在最上面直接写着基督教的失败呢？ 我告诉你，我就有这样一本书。基督教的失败这几个字确实出现在佛罗伦斯拉金 Florence Larkin 一本非常流行的时代论著作中。在那本书第77页半的图表标题上就写着基督教的失败。这本书出版于1918年。而令人惊讶的是，今天你仍然可以买到它。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展开这个话题，但让我引用拉金书中的一段话显而易见，每年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数超过重生得救人数100倍以上。因此到目前为止，基督教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是失败的。他接着说，这一切都证明，经过1900年的福音传扬之后，世界仍然没有归信基督。因此神在这个时代的目的并不是借着福音传讲使全世界归正，而只是从世界中呼召并聚集蒙拣选的教会。千禧年时代将是圣灵的时代，那时公义必充满全地，如同海水充满洋海一般。你们明白他在说什么吗？他的逻辑是这样的，如今自然出生的人数比例远远高于重生得救的人数比例。因此他便得出一个结论，认为这证明了一件事。我不想在这里详细讨论他推论中的逻辑错误，也不想显得过于苛刻。但如果你要我举一个现代教会常见的例子，说明人们如何不断重复时候还没有到，甚至因此陷入瘫痪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自己，不要误读或误用圣经的教导。请想一想，自从19世纪初这种思想开始广泛传播以来，差不多五代基督徒都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，基督信仰的失败原本就是神的计划。这样的思想已经使我们变得麻木，我们正徘徊在完全失去航动力的边缘。我听过太多人在生活的苦难中不断叹息，盼望着秘密被提的到来。他们仿佛已经在门口交出了自己的刀剑和泥刀，放弃了自己的使命、委身和责任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世人越来越觉得教会并不重要，并非不可或缺。然而神的看法却恰恰相反。在哈该书中，神把借着重建圣殿推动他教会的发展看作国家兴盛的一切前提。如果你认真阅读这卷短书，就会发现神不断地说，你们必须完成圣殿的建造，而且这件事将影响你们的粮食、饮水、衣着、收入和生产力，它会影响你们的文化，影响你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。这一切都与神殿是否从废墟中重建息息相关。有人说，重建圣殿象征着神恢复与他百姓同在。接下来到了哈该书第二章，我们看到一个问题，重建后的圣殿园不如所罗门圣殿那样荣耀。大家要明白，当年所罗门建造了一座极其宏伟壮丽的圣殿，后来它被毁灭了。如今百姓重新建造圣殿，却发现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从前的规模和华美。要知道，这两个圣殿之间相隔不到100年，因此当时还有一些老人曾经亲眼见过所罗门的圣殿。如今他们再看看新建的圣殿，就会感叹这根本没法和从前相比啊。不过我要说，虽然圣殿极其重要，但它的华丽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干扰。这正是耶稣在橄榄山讲论中强调的一个重要真理。当时门徒们对圣殿的壮丽赞叹不已，而耶稣却说不要太被它吸引，因为时候将到，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。实际上在基督时代，那座圣殿已经变成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宗教障碍，因此它必须被拆毁，以免人们继续奔向那座建筑物， 而不是来到真正的圣殿，就是基督的身体面前。因此，在哈该时代，百姓不应当把他们的心和盼望寄托在圣殿的华丽上。他们看着那座新殿，觉得远远不如过去那座辉煌壮观。但这并不是神的事物，这是神有意如此安排的。因为圣殿存在的目的是要把人的心带到神面前，带到圣约面前，借着圣灵引导人归向神，而不是让人过分关注圣殿本身。我们在哈该书二章三至五节读到，你们中间存留的，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？现在你们看着如何？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？耶和华说，所罗巴伯啊，虽然如此，你当刚强。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，你也当刚强。这地的百姓，你们都当刚强做工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，我与你们立约的话。那时，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。你们不要惧怕。你们看到神所强调的重点了吗？他并没有说你们要把圣殿建得更豪华。他说刚强。刚强。刚强。然后去做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神并不希望他们把心思全部放在那栋建筑物上。建筑物有其用途，也有其目的。就像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礼拜堂一样。我们这里的设施已经相当不错了。但若与圣彼得大教堂相比，根本不算什么。然而，像那样宏伟的建筑也可能成为一种干扰，因为人的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在建筑本身，而忘记建筑存在的真正目的。你们现在看到的不过是我身后一个简单的十字架。这里有讲台，代表神的话语。如果你们能看到前面，还会看到洗礼池和主餐桌。这一切设计都只有一个目的，把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带到基督面前。作为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同样需要听见神的话。我自己也需要听见。使徒保罗深知这一点。因此，当他看见自己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年纪轻轻便承担牧会责任时，他知道提摩太需要这样的勉励。于是，在他人生最后写下的一封书信中，他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坦白说，今天这几样东西似乎都极为缺乏。那么，在这一切当中，基督在哪里呢？前面我们已经谈过，圣殿预表基督的身体，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整卷书当然都在指向基督。但哈该书最后以一段极其有力的话结束，而这段话是对所罗巴伯说的。我们在哈该书二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读到，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，我必震动天地。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，除灭列邦的势力，并倾覆战车和坐在骑上的。马必跌倒，骑马的败落，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。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，神在告诉他的百姓，我的教会的仇敌绝不会得胜。我会亲自处理他们。你们如今被敌对势力包围。但神说，我只要发命震动列国，他们就会过去。我会处理这一切。因此，不要因为恶人似乎兴旺发达而灰心。诗篇37篇如此谈论这个问题。诗篇73篇也是如此。圣经不断回应同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恶人亨通？神在这里同样是在回答这个问题。随后，神告诉所罗巴伯，他将像一枚印戒。什么是印戒呢？印戒象征权柄。古代君王佩戴印戒，用它在诏令和书信上盖印，以显示君王的权威和认可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关于振动和权柄的语言，后来被新约作者直接应用在基督身上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12章26至29节中说，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那被震动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请注意，这时我们已经来到新约时代，而希伯来书讨论的背景正是基督的大祭司职分。作者回顾旧约，然后说，那些能够被震动的事物终将过去，而真正值得抓住的是那不能被震动的国度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还记得我刚才说过，圣殿后来变成了一种迷人的宗教障碍吗？这正是希伯来书所面对的问题。那些犹太基督徒觉得跟随基督太困难了，我还是回到圣殿体系吧。于是作者说，不，不要回去，那些东西都能够被震动。那些你以为能带给你安全感、属灵安慰和心理保障的事物，其实都可能被挪去。真正不能被震动的乃是基督的国度。因此他说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。作者仿佛在提醒他们，你们太快忘记旧约中的神了。当我们感觉人生被震动的时候，不也是这样吗？也许你现在感觉很好，但每个人都会经历那些被摇动的季节。我们会问，神在哪里？为什么我的世界正在崩塌？然而神常常正是借着这些震动，把我们的心带向那永不动摇的事物。作为一个长期在同一个地区牧会的人，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走进一个心碎之人的房间，不是十次，也许不是一百次，而是更多。每一次当我面对那些遭遇巨大苦难的人时，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，我怎样才能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。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其实一点也不简单。你走进房间，坐在他们身边，你的心里不断祷告，主啊，赐给我当说的话，帮助我把这个人带到一个地步，使他能够明白神的慈爱、能力和恩典。因为那时候，他们的世界不只是摇动而已，他们的世界正在崩塌。很多时候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上，试图教人如何阅读救生艇的说明书。有时候他们明白了，有时候他们没有明白。这一切都在神的恩典之下。然而我们确实拥有这样的信息，神有时会震动我们，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我们的心建立在那些能够被震动的事物上，而是建立在那永不动摇的国度上。而这个过程往往是极其痛苦、极其不舒服的。今天上午我想用一段引文作为结束。这段话出自我最喜爱的神学家，也是对我属灵生命帮助最大的一位神学家，约翰·加尔文。当我读到他这段话的时候，我曾想，也许我可以把它改写成21世纪的表达方式。但当我真正尝试这样做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做不到。我一直不愿意抄袭别人的话。通常，当我引用加尔文、马丁、路德、霍奇或者其他我正在研读的神学家时，我都会清楚说明是谁说的。虽然他们已经离世许久，但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仿佛仍在与他们对话，仍在向他们学习。然而面对这段话时，我意识到无论我怎样改写，都无法比他原本的表达更优美、更有力量。我祈求这段引文也能像当初帮助我一样 帮助你们。加尔文在这里首先谈到哈该时代犹太人的心态，随后又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基督。他在这段经文中看见了基督。他说，当犹太人发现自己暴露在众人的欺压之下，当归回的人数如此稀少，当他们既没有国度也没有权势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自己仿佛受了欺骗。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，却没有人为他们欢呼喝彩，他们所面对的只有敌人和反对者。因此他们开始怀疑，难道我们被骗了吗？因此先知在这里宣告，神将要施行一件奇妙的大功，就是震动天地的大功。所以这段经文必须应用在基督身上。因为当基督把那分散的万有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仿佛就是世界一次新的创造。正如使徒所说，他使天上的和地上的都在他里面同归于一。当他使人与神和好，也使人与天使和好。当他战胜魔鬼，使死人得着生命。当他以自己的公义照耀出来的时候，那时神确实震动了天地。不仅如此，当福音被传扬的时候，他直到今日仍在震动天地。因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亚当的后裔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祈求，求你保守我们，不落入那些贬低教会建造工作的反对者所设下的网罗。我们为教会祷告。愿教会成为圣经所启示他应当成为的样式，并且始终以基督为房角石。我们也祈求你使那些掌权者、领袖和决策者不仅能够认识教会的价值，更能够亲自成为教会的一部分。然而无论环境如何，求你保守你的百姓不致灰心丧志。愿我们始终忠心建造你所呼召我们建造的工作。愿这一切都归荣耀、尊贵和赞美给弥圣洁的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乃是奉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